然，这一位罗德福弟兄是不在，是1943年以后的，是以前的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这个财富呢是苏格兰的财富。然后这里有一个弟兄叫做乔默弟兄，乔默弟兄。那这位乔默弟兄就是带着几百个人，在1843年出走大出走的那位弟兄。那这位弟兄的确是很爱主，我如果你有机会你能读他的故事，而且就是因为他在主面前带着这一批人，结果他可以向主祷告，主能够养活这些人。所以这是教会历史中一个奇迹，就是说整批的神的工人出走，但是结果呢神养活他们。所以就在他们最艰苦的时候，神就把属灵的丰富就倾倒给他们。然后这是包纳弟兄，自伯纳尼你与我们分手后，你知道尼弟兄这是一定的创作，但是呢在那个他以前，因为包纳弟兄是后来接受了达比还有尔万的说法，所以相信主很快就要回来了。那么改革中弟兄姊妹都是相信读圣经，特别读预言，都是历史派的，所以你看见他是一个等候主回来的人。所以包纳弟兄特别在等主回来，他的题材是很特别的题材。所以尼弟兄的自伯大尼还有自从橄榄山我们一别离，那一个的题材就是包纳的题材。那么我们知道包纳很会写诗歌，包纳当然是长老会的人呢。那你要知道一件事啊，长老会起头是不唱诗的，因为加尔文认为说今天要唱只能唱诗篇，你不能够唱诗，你不能唱人的东西。所以慢慢慢慢的你看见这个包纳所写的诗歌全世界都在唱，就是他的聚会不唱。所以如果大家知道一点改革中的故事，你知道说当时所发生的故事，你就晓得了。所以你看见这个也是苏格兰丰富里面的一个。再过来就是马提顺弟兄，马提顺弟兄是瞎眼的弟兄，他写了一首诗歌《欧娜不肯放我的爱》。他大概是十几岁眼睛就瞎了，所以本来有个女孩子要嫁给他，就离开他。所以等到有一天他的妹妹全家去参加婚礼的时候，他里面非常的痛苦，他就写了这首诗歌。他告诉我们这是他一生写的最快的诗，为什么？就是等到他第一笔开始写诗歌，他用笔用墨水写，他说等到他写到最后一个字的时候，第一个字的墨水还没有干，是这么快写出来，没有再改过。那个就是马提顺是个很了不起的诗人。我喜欢看他的东西，每一次他都有个祷告，那个祷告就是一首诗，非常非常好的一首。那么他是苏格兰一个伟大的传道人，他讲到是几千人听的。我感谢主，一个伟人的背后常常有一个姊妹在背后，那个姊妹是他的姐姐，因为他一辈子没有嫁，后来他没有娶嘛，他有一个姐姐为着他的缘故什么事都不做，因为他的弟弟是瞎眼的，所以他姐姐就替他读圣经，他姐姐替他读参考书，他姐姐替他读找串珠，找圣经汇编。所以每次我们看见神借着马提顺给教会那么多的供应，是因为有一个姐姐在背后着。在下面这个人是怀特弟兄 Alexander White。 弟兄姊妹，今天如果你要把圣经的人物都读过，现在你就知道为什么尼弟兄28种计划里面有一个是读人物的，对不对？但是所有教会历史里面 读人物读得最好的就是 Alexander White。 他把全美圣经的人物几乎都读活了，稀奇吧？他是个鞋匠，但是后来呢，主慢慢的开始用他。所以这就是一七七零。许多人认为说，如果你要读大卫，如果那你应该去到弟兄会中间去找。那当然，弟兄会里面也有一些东西不错的，但真正能把人物读的活的，就是 Alexander White。下面这个是 Scroggie， 也有人就翻作史考基。我想这个人呢，我们等着问问题的时候会回答，因为有的人就问说有哪些书可以给年轻人看的，那到时候我想会提起 Scroggie。 根据江牛告诉我，这个不是我从书上得来，因为从书上我一直没有得到这个资讯。那么我们到了苏格兰，到爱丁堡的时候，我们也去看过那个聚会的地方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弟兄在那里讲到是也是几千人在那听的。那么他解释圣经就等于把全本圣经读过。那有一部分是我没有读到的，不过是江牛告诉我，他说他是弟兄会的弟兄，那因为他圣经读得太好了，所以后来人家就给他 DD Doctor of Divinity， 那是荣誉博士。所以呢，后来你知道这个公开的弟兄会就给他出了一本的书，这一本的书呢中文现在已经翻译出来了，啊，这个叫救赎的史据，对吗？叫应该是翻译救赎的史据，就是救赎的史据，历史的这个剧就是剧本的剧，英文叫做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。 Unfolding 就是解开了， Drama 就是戏剧，Of Redemption 讲的救赎的。所以现在感谢主呢，已经有人把它翻成中文的。那这本书是如果你要明白全本圣经，用两年的时间要明白它，是最好的一本书。恐怕很少有一本书从创世纪到启示录能够讲的那么清楚。我是指说你花两年大概有一个很深的影响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，史考基的东西是一般神学院里面不是大学的课程，是他们研究所的课程。你今天去问神学院里面读神学生，你问他你读过史考基的 Unfolding Drama of Redemption 没有？弟兄姊妹，你要看见说，如果他是弟兄会的话，那就是代表神给教会的丰富。后来他成为开西的讲员，你知道吗？如果是真的闭关弟兄会，不可能的，不可能成为开西的讲员。MacChain 我讲不说了，他只活30岁，但他实在是个很属天的人，他的东西叫人能摸到天。那尤其呢，歌中之歌他是读的最好的。那下面是 Livingstone 就是到非洲去传福音很有名的。还有 Angel Bernard 是 Horace Barnard 的兄弟，他们两个都非常的爱主，给了教会很多的供应。这个就是史伯克弟兄，他也是苏格兰人。所以有人问说，为什么苏格兰会出那么多属灵的人呢？为什么神借着苏格兰给我们那么多属灵的遗产呢？这个就叫做，这个是 Edershine， 我们翻作爱德祥。当他写这本书的时候，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，他是把这本书献给所有牛津大学的教授。他讲到基督的生平，他是个犹太人，结果他懂得犹太的背景，所以呢，他就把所有他认识拉比里面的著作，那么然后帮助大家能明白四福音主的生平。所以在教会历史里面，只有两套基督的生平最能够帮助我们的，一个就是爱德祥的， 因为他的背景讲得很好，所以你一定要有耐心，从头讲看到尾。还有一道就是 Peter Lang， 是 Peter Lang 是另外一个 Lang， Lang Lang 叫 Peter Lang， 那个解经家他也是讲了，可以说讲的基督生平讲的最细最细的。那么不要忘记了，连所有新派的神学家都要承认他的东西是非常非常有权威性的。不过呢，他的东西慢慢老了，因为很多近代的考古的东西没有。比方说，如果你看，还有一本他写的《圣殿》，那里面很多的资料呢是根据从前考古的资料。那讲到西安山的时候，不是现在的西安山，还是传统的西安山，并不是耶路撒冷最早最早大卫的西安山。所以很多很多的资料那个时候根本是没有的。所以我们可以说，就做犹太的文献来说，它是完全的，它的的确确能够根据那些文献给我们一些四福音很重要的背景。但是问题就是缺少了一些这样的资料。那还有读这本书比较困难，为什么比较困难呢？因为很多地你要很有耐心，如果在那儿做工连基督的生平都搞不清楚，你怎么侍奉啊？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在弟兄会里面你找不到这样的书。你可以找到伯乐那本书不错，但是伯乐是比较简单的。如果真的有学生的根基，如果真的对主的四福音有真正的认识，你一定要把这本书啃光了才行。你要懂得英文，从第一页要好好的读到最后一页，你好好把它消化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真的把四福音读过，你一定有这本书的。坎伯摩根为什么四本福音书是四福音讲的那么好？他每次讲四福音的时候，在什么，在伦敦是2000人听他讲的。他一面讲四福音，他一面就是等于把 Edition 的东西把它消化了，然后介绍给大家。所以我们就是觉得这样的书不容易读。所以我们有一个感觉，因为我们曾经去过以色列，我们也收集了很多考古的资料。那么还有呢，当然我们就参考许许多多关于主的生平。所以我们想可能需要一个像图解一样的书，看图识字是比较容易的。所以呢，我们用5年的时间，我们就写了一本叫做基督生平一瞥。那基督生平一瞥可以说就是这本书的图解书。那你也许看那本英文比较困难，但是现在是完全中文的，而且呢里面有考古的资料，有历史的资料，有地理的资料，我们把它们通通放在一起。那为主做工的人你们就不要辛苦了，你们不一定要懂得英文看这本书，但是如果你们能看到这个基督生平一瞥，那么尤其这本书因为是图解的书，那图解的书知道大家知道 Time 也有啊， Life 也有啊，但是不要忘记你去看那些图解的书，很多很多主耶稣的照片，很多很多传统的东西，但如果你看基督生平一瞥，一张这样的照片都没有。我们在那里绝对没有传统的东西，目的是帮助弟兄姊妹能够明白圣经。所以呢，我们希望能把这样的东西把它用图表示出来，那么配上历史，配上历史地理，也配上考古的资料，那么能帮助年轻弟兄姊妹好好的把四福音把它读过了。所以这只是一瞥而已，希望说有人能很简单从最基础的开始，能有些追求，那就是教会的祝福了。所以我们说过，今天我们是骑在先人的肩膀上，好像叫我们看得更清楚就是了。在下面这个两个巴比伦非常重要， 你要读启示录，你一定要读这本书，这个是绝对是专家写的。那么讲到教会怎样被掳到巴比伦，为什么过三年节等等等等，那就这本书能够帮，那是绝对是学术性的。这本书呢叫做 A.B. 布鲁斯，布鲁斯写的，讲到十二门徒的训练，十二门徒的训练。富勒神学院有个教授叫 Wilbur Smith， 他说十九世纪像这样的书只有一本，他巴不得能。